这一个时期呢，一同来查考约翰书信。约翰大家都知道是爱的使徒，他这个名称呢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呢，就是他对耶稣基督所特别的钟爱。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节那里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根据这节圣经呢，就把约翰叫做爱的使徒。另外一方面呢，约翰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的爱的真理特别的有领会，因为他有爱主的心。一个爱主的人对主所讲的爱的信息就有特别的领会得着。约翰就是这样。我们怎么知道是如此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看见很多关于爱的真理是主耶稣讲的被记录下来，是别的约翰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提到了一些例子，就好像全部圣经最宝贵的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单单在约翰福音里头，其他的三个福音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还有爱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主给门徒的一个爱的命令，一个最大的命令，最高最深的命令，也是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有。那么还有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记载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个到底两个字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时间上爱他们到底，第二个意思是在程度上爱他们到极点。这是主耶稣对属他的人的爱。那么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又想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三次的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也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些都是和主的爱和爱主有密切关系的经文，单独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下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些经文没有被约翰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真是少了多少宝贵的经文。这样一想，我们就觉得约翰福音非常的宝贵。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是何等的真实。好了，我们看见这个爱的使徒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第二方面的意义，他对于主所讲的爱的真理有特别的领会，特别的记载。所以这两方面合在一起，他真是可以称为爱的使徒，简称爱徒。那么在约翰书信里头，我们知道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大概九十岁。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家刚刚在巴摩海岛为主 被放逐啊，受痛苦。教会历史说呢，他在旷野里面做工了，90岁的老人家还要被逼做工。你想一想，是多大的困苦的情况。他刚刚为主受了那么大的逼迫痛苦，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回到以弗所，他写了这三封的书信。这三封书信里面仍然流露出来神何等丰富奇妙的爱，里面最多的字句就是爱、真理、喜乐、团契、就是相交等等，这些都是最宝贵的真理。在这三封书信里头，虽然第二封、第三封那么短，只有一章，里面就是充满了如此的话语、心情、字眼，让我们读起来，一想到那个背景，我们就多么受感动，我们觉得是加倍的、多倍的宝贵。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对背景的了解的心情来看这三封的书信，我们会特别的受感动，特别的从其中得到益处。约翰不但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爱的信息，在约翰书信里头，后来我们会看见爱这个字就用了51次，这是整卷书的一个重心和中心。爱这个字用了51次。所以使徒约翰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主耶稣的门徒，对于主的爱有领会，有敏感，有 sensitivity， 他有得着，他记下来，到了年老的时候写约翰书信了。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用这个爱字用得更多，那就表示他年老了，但是他对神的爱并没有减少他的敏感，并没有减少他对神爱的领会，反而好像更多了。那么他在短短的5章经文里头啊，这么多次用爱，而且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是他故意要重复这个字，那是那么自然的流露出来，充满在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时候有何等深的感受。而且他在启示录里头，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在启示录里头也特别提到这个爱的信息，就好像启示录2章第4节我们最熟悉的起初的爱那个词句啊，起初的爱。我们又在21章第1节看见新耶路撒冷城从天降下，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也是一个爱的关系。整个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所有属神的人都好像新妇，是和基督之间有那个永恒的爱的关系，那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那是全部圣经的大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就好像是这个婚礼的这个完成。整个的圣经，整部的圣经是那样的一个喜乐的美满的一个大的结局，这是神的计划的最后的成就。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神的爱的团契里面，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感觉到前面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光明，何等的喜乐。我们现在要看约翰书信的历史背景。对于研究圣经这一方面的查考呢，也许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太大的兴趣哈，这个历史背景怎么样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查考圣经呢，我们看见那些 圣经的学者他们真是不愿去想的，来把圣经有关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查考，他们都研究，他们都找出一个究竟，那种精神呢让我们很佩服。所以我们在受他们的这样的感动的心情之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在研究里面找出来的一些关于背景的这个讨论，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看。约翰书信有特殊的背景，而使徒约翰是针对这个背景写出来这三封的书信。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约翰三封的书信并不是单单为了针对这个历史背景而写出来的，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基督教最宝贵的一些主题一一的讲出来，就算没有那个一段的背景，那些主题还是非常的宝贵。在这些主题以外，约翰就提到与当时的背景有关的一些要点。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背景就是智慧主义，或者称为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那么这个英文字是从希腊文变成的，希腊文被截取被纳入这个纳入这个国语这个怎么讲纳入接纳纳入被纳入在英文里头，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知识，它是希腊哲学的派别之一。这一个哲学的派别和犹太教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呢，就产生了犹太教式的智慧主义。当时有些犹太教的师傅们把这种的思想带进教会中，在主后70年至100年的30年之中，此种理论逐渐在教会里起了相当显著的影响。所以约翰一书2:19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先民都不是属我们的。那么这个话很明显告诉我们，当时在教会中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离开了教会，因为受了智慧主义的影响。因此使徒约翰不能不针对这个错误的理论辨明真理，这是当时教会所需要的。那么我在这里加上几句解释的话，教会所在的一个潮流里面，使教会很容易受一般的人所接受的观念和思想。所以如果基督徒没有小心，他们没有慎思明辨，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受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哲学理论所影响，以至于呢就使他们的信仰那有所改变，有所变质。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生存在这个20世纪的一个时代里头，有许多的哲学的思想，有许多流行的观念，有许多时髦的风尚等等，是影响着甚至控制着一般人的生活的。这些也很容易影响到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不小心在神的话语上没有根基，也很容易被这些观念的风气所飘摇，离开了主的纯正的信仰。这是我们从当时的时代看见的情况，而使我们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有所警惕的。可是约翰写本书信 并不是完全为了反驳异端，也是要指出一般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基本真理，即辨明真理。一举两得，即辨明真理，又讲明这个信仰的基本要道，就是一举两得。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到底智慧主义的要点是什么，对于基督教有什么影响。简单来说，智慧主义的内容就是把灵和物两者绝对的区别与对立，属灵的一切是好的，属物质的一切都是恶的，这是很明显的二元论。从这样的基本理论做出发点，就引出了与基督教有关的一个要点，影响了当时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在贾师傅的讲论之下，他们就离开了真道的路线。第一个要点，旧约中的神是创造物质世界的神，因为在旧约里面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天地是物质的世界。既然神耶和华创造这个物质的天地，也就是世界，那么他一定不是这个最高的神，因为他和物质的世界有了关系。这物质的世界是恶的，他创造了一个恶的物质的世界，就表示他自己不是那个最高的神。因此旧约的耶和华神不是最高的神，不是最美善的神，在他之上还有更完美的神，那是完全属灵的神，和物质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理论就是说，那个最高的神，他呢就从他的这个本质里面就流露出来许许多多的神，那么就越流离开他越远，越流离开他越远。在英文里面叫做 emanate， 从这个 emanate 所出来的那些 being， 那些神，越来与那一个最高的神越远，到了最后就有一位离开这位最美善的神，最远的一位神，就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这是对旧约的神的否定，也就是对圣经的否定。约翰针对这个要点讲出真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否定神的那就和神脱离了关系。这是撒旦用人间的理论使人否定神，远离神。不认父就是不认耶和华，旧约的神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也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父。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因为世人远离神，所以这是与基督为敌的一种的作用。第二个要点，智慧主义说，既然物质都是不好的，那么神的儿子，也就是圣经说的道，就不可能成为肉身，因道不可能和恶的身体连在一起。那么这就否认基督教道成肉身的基本信仰。针对这一点，约翰也指出，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二章二十三节。他重复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二章二十四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四章二节。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接受子是接受神的必须的条件。第三个要点，智慧主义否认耶稣是弥赛亚，因按照圣经所说，弥赛亚是与神同等的，而智慧主义却否认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的合一的。约翰一书说明耶稣基督就是神，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面，这是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格的清楚的确定，这里把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完全当作是合一的。那位真实的是指着神说的，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神的里面，而在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位耶稣就是真神，我们得到他就得到了永生。第四个要点，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犹太人，他接受了智慧主义，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他想把智慧主义和基督教糅合起来。这个人呢叫 Cyrenius，他与大概主后85年写成的一本书里面说啊，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受洗的时候道就进入他的里面，直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道就离开他。所以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人，在他的里面有神的道内居了一段时间，从受洗开始一直到他的上十字架死的时候为止。所以道一离开基督，那么基督就完全是个平常的人。所以他否认耶稣基督超自然的诞生和赎罪的死，因为道已经离开他，他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是一个平常人的死，没有赎罪的作用和价值。他的诞生和平常人一样，他生的时候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这种理论称为幻象论，就是说表面上耶稣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人。那么这个英文字也是从希腊文过来的，表示一个外相外形的意思。约翰针对这个理论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你看这个话很明显啊，如果没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他大概不会这样的说法。耶稣基督如果是单单借着水来，那么就是他受洗的时候道降临在他的身上，像圣灵像格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就在那个时候道也进到他的里面。如果是单单借着水来，那么就是说他在受洗的时候有道进到他的里面。约翰说不是这样，乃是又借着水又借着血而来的，就表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道他还是道，以道的身份流血，以神的儿子的地位为我们牺牲生命。他特别提到血，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以道的身份，也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为我们流血受死。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去看这一节经文，但它的意义并不仅止如此。事实上使徒约翰谈到水和血的时候包含更丰富的意义，水和血也是预表的意思。旧约以预表来预先表明基督，水是指的会幕中洗濯盆的水，血是指祭坛上的血，这两样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下文第八节说，基督有三个见证：圣灵、水和血。水和血代表预表，圣灵代表预言。旧约的预表和预言合在一起， 为了耶稣做了完全的见证，证明他是真的救主。这是神在历史里面的一个启示，借着旧约的一切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二大方面，约翰书信的作者和写成的时间。感谢主，一些很有信心的学者努力研究得到成果，能够支持正统信仰对圣经各书卷作者与时间的看法，也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传统看法。我们真要感谢他们的。约翰书信显然和约翰福音是同一个作者，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也写了约翰书信，有下列三个主要的证据。第一，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非常的相似，我们从用词方面可以看出，富勒神学院一部的教授 Harrison 在他所写的新约概论中指出，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之间有许多相似的词句，比如父、子、圣灵、起初、道、信、生命、永生、爱、住在里面，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遵守诫命、真理、认识、生、见证、光、黑暗、世界、魔鬼、独生子、世人的救主、真理的灵、行真理、属真理、神所生的、神的儿女、在黑暗里行、魔鬼的儿女、没有人见过神、出死入生、胜过世界、水和血等等。我们一读之下就清楚感觉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第二个证据，约翰一书一章头三节提到本书信的作者曾亲眼见过主，亲耳听过主，亲手摸过主，这就是说他曾和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就足以证明作者是一位使徒，他和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个证据，约翰一书中多次地说，我小子们啊，亲爱的弟兄啊，这些称呼的语气表示作者是一位有权威的人，是一个年长的领袖，这也是很符合约翰的使徒的身份，他是大家所接纳所尊重的一位主的老仆人。教会历史记载，约翰年老时每主日都在以弗所教会中站起来说，我亲爱的儿女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三个内证，就是书信里面的证明。以下还有外证，就是历史里面的证明。第一，早期的教父们都一致接受约翰书信是使徒约翰写的，例如艾伦纽、亚历山大城的克利门、科图良，还有较后期的无名的游民的，请他把这个无改作游哈、啊，游民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别等，他们都一致的，这些最重要的、最出名的教父们，那就是早期教会的领袖们，那个时候叫 Church Fathers， 就等于Leaders of the Early Church。 第二，有人说这约翰不是使徒约翰，那是长老约翰，他的根据就是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约翰三书又是这样用长老的称呼。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当时有这样的一位长老，他必定是很出名的，必定是众所周知的一位，但是在教会历史中却没有提到这样一位出众的长老。事实上，使徒彼得不也是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自称是一位长老吗？如果彼得可以自称长老，那么约翰当然也可以自称长老。 最后关于约翰书信写作的时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书信中提到智慧主义，这表示他们就是约翰三封书信是在第一世纪末期写的，那个时候智慧主义在教会中产生影响。我们根据这个历史背景，可以把约翰书信写成的时间确定在第一世纪的末期，这也很符合启示录写成的时间。约翰写了约翰书信，也写了启示录。教会历史相传，约翰从巴摩海岛被充军回来，到了伊弗所，写了约翰书信和启示录。啊，我们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扼要的把约翰书信的历史背景和他的作者和写成的时间提一提。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这个注释，约翰书信的注释。好，我们来到了约翰书信本身的信息。我们提出来一些重要的主题，九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爱的呼声，爱的慈爱的呼声。使徒约翰这一位长者在年老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神的爱，充满了对弟兄姊妹的爱，他从这个爱里面流露出来这些信息。所以在约翰书信里头有14次说小子们啊，亲爱的啊，这个亲爱的啊，中文圣经的翻译亲爱的弟兄啊，加上了弟兄这两个字，原文就是亲爱的啊。所以用这样的这个称呼，把他的关心，把他的爱心，把他的这个慈祥都流露出来，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宝贵。这是慈父的心肠，叮咛之情，溢于自防之间。叮咛，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的那个意味是非常的宝贵，就是出于爱心的说了再说，怕听的人听不清楚，或者怕他记不住，怕他忽略，所以就不厌其详的说了又说，说了又说。那么听的人也可能会觉得虚烦呢，牢骚虚烦，但是呢，这个一体会这位长者的心情，就会愿意领受，好像一个孩子听见慈母的叮嘱一样，讲了就讲，不了解母亲心意的孩子会觉得讨厌，但是有一天会有一种痛苦，就是没有人在麻烦他了，没有人在唠叨了，那么他就巴不得过去的那个叮咛，那个唠叨，那个重复的话语能够再出现在他的耳边。纯纯善诱，把他属灵的子女所需要的信息传给他们。好，我们就本着这样对约翰的这位长者的心情的了解来体会他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来看这14次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就是 my dear children， 现在 NIV 就翻译成 my dear children。平常中文的说法就是亲爱的孩子们啊。为什么翻作这个翻译里面一个小呢？因为那个原文 这个 Techna 是一个小的孩子的意思。那么这样呢，更加显得亲切，更加显得关心，因为呢，一个小的孩子还不能够自立，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关切小孩子的一个心情来讲这些属灵的提醒劝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只要叫你们不犯罪。在这里，约翰老使徒他有一个担心的事，就是基督徒啊会马马虎虎的、糊里糊涂的落在罪中，没有了解到这个犯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是多么可喜甚至可怜的一件事。他体会到基督徒很容易把神的爱、神的恩典当作平常，而没有去珍惜他，没有去保贵他，结果呢就落到罪里面去了。所以他说啊，我说爱的孩子们啊，我把这句话写给你们有一个目的，要你们不犯罪，离开罪，远远的离开罪，胜过罪。那么为什么要不犯罪呢？在这个这里细节里面提到三个理由，提到三个理由，我们来看看。二章二节提到主为我们的罪付了多么重的代价，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做了挽回祭，那就是把他自己献上，失去他的生命，来完成了救赎。这个挽回祭三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把神的审判挽回了。原来公义的神要审判人的罪，如果他不是公义的，他就不必审判，但是他是公义的，所以按照他的本性一定要审判罪恶，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换句话说不能够违反他的公义的本性。所以当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挽回了神的审判，他可以公义的赦免我们。他赦免我们不是违反他的公义了，因为他的公义已经得到了维持他的尊严，维持了公义的尊严。耶稣基督付上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的代价。第二，不犯罪是认识神的表现。二章三节，请大家改一改啊。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一个基督徒是真认识神的，如果他真认识神，就晓得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那么他就愿意按照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来过他的生活，所以他就不愿意犯罪。所以一个随便犯罪的人呢，还是不认识神，不了解神的爱，也不了解神的公义。第三，不犯罪是爱神的表现。二章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不犯罪就是遵守主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显明我们有爱神的心，不是单单一个感情的爱、感觉上的爱，乃是真实的爱，证明出来的爱，有凭有据的爱。 这三个理由，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犯罪，我们愿意离开罪，我们愿意靠着主胜过罪，不再被他捆绑，不再被他辖制，愿意落在他的陷阱里面，让主伤心，让仇敌高兴。现在看第二次这个呼声，还是第二章七节到十一节。二章七节到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灯光已经照耀。这个慈爱的呼声的内容，就是要基督徒彼此相爱。哎呀，这是一个老父亲最关心的啊！如果老父亲看见他的孩子们彼此的纷争，他多么心痛！天父的心在约翰的里面，约翰体会天父的心，所以他也有这样的心，他这样的关心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情况。这也很符合教会历史说，他每一个主日站起来在礼拜堂里对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相信那些基督徒听见了这位老约翰这样的一个叮嘱，他们一定受感动，他们会改变自己那个不相爱的心，能够追求更多的相爱，能靠着主克服自我中心，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去爱别人。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个劝勉，不是理论，不是高调，乃是把基督的那个爱，把神的那个爱直接的应用在我们这些蒙爱的人身上。所以蒙爱的人一定要爱主，也一定要彼此相爱，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多么自然的一件事，也是多么必要的一件事。在这里约翰讲的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哈。他提到这个相爱是又旧又新的一个命令，这个里面有个繁合性的一个意义。一方面是个旧命令，因为是主早就讲过的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个新命令，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意义。爱是每天每天尝新的一件事，正如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的爱的生活每天也都是新的。如果我们的爱是过去的见证，那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再属于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爱，就是过去有过爱，那就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一个宝贝。我们已经听了很久的爱的真理，对我们的时间上来说是旧而又旧的，当时已经旧了，是几十年以前的主的命令，今天呢那更旧了，两千年之久了。但是感谢神，两千年之久的这个真理现在还是常新，还是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天是一个新鲜的追求，对我们每天有新鲜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接受这一个提醒，让每天都重新的追求爱，让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物。我们现在拥有爱，不是过去拥有爱。有一首小诗说爱的时事 The tense of love， 至于你爱是什么时事，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或者是将来式，分了三部分，过去式，从前有，现在没有，将来式，我希望将来我有一天会爱，有一天会爱，有一天会爱人，但是呢，那个将来是什么时候才来临是大问题。第三呢，就是现在式，今天，今天，在这个时刻，我来追求爱，来学习爱，来表现爱。那么在这里也提到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爱是光，恨是黑暗。你要这两句话多么正确啊！一个人在爱中，他看得明亮，他把一切的事物的真的意义都看透了。这件事它是什么性质呢？你用爱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爱，他就是没有价值；如果他没有爱，他就是丑恶的；如果没有爱，就是错谬的。一个人在黑暗里看不清楚，有了爱的光，他就看得事物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当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到店里去，因为店里的灯光都是这样的霓光灯，所以那个货物呢，特别的新鲜，好看，颜色鲜艳。我们不大放心，到底是真是这么好的颜色，还是这个灯光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货品带到店铺门外，在那个日光之下再看看。有的时候一看呢，这个颜色就不同了，因为那是真光了，这个是有作用的人造光了。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如果是用爱的真光来看，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了解是不一样。我们有另外一个结论。一般的人都是要讲理，但是我们用爱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有的时候讲理呀，不是最高的一个水准。讲理，因为你也有理，我也有理，我们讲来讲去是谁的理，这很成问题啊！感谢神，我们来效法基督，接受他的爱的真理，用爱的眼光，用爱的亮光来看一切的事物，看别人，看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得到的感受会更真实。那是神的眼光，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用神的看法来看，那就更正确，更正确。第三次的呼声，我们看二章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那么这是罪得赦免的人彼此之间的一个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交通，那些没有蒙恩的人不会体会的。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就代表交通。为什么和你们有交通呢？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我是个被赦免的人，你也是个被赦免的人，我们都是被赦免的人。我们这些蒙恩罪得赦免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讲到，我们会想到主的赦罪之恩，主的大恩大爱。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见证，都是蒙恩的见证。我们可以分享你怎么得救，我怎么得救。一个得救的人，真得救的人，听到别人讲他得救的见证，就觉得很亲切，很宝贵啊。 又一个人得救了，又一个人得救了。所以在这个敬礼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姊妹参加敬礼啊，我们心里有特别的感受，有特别的喜乐。一个真正属主的人呢，最大的乐事之一就看见别人得救，被受洗了，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哎呀，那个清楚的有力的宣告，信仰的宣告是多么样的宝贵，在这一个世界上啊，很多人还没有得救的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清楚的宣告，我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奉主的名受洗，归于主的名下，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有人这样说，为什么Billy Graham讲到了30多年，他现在执行布道会还有那么多人听的，这个理由之一就是很多的人因为知道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会有很多的人决志信主，所以他们要去，他们去的目的之一，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看，哎呀，许多人又信主了，好多人又信主了。那么同时呢，一想到那是个得人信主的一个好机会，自己也带人去了。那么去的人呢，很多都是带人去的，所以不是单单自己去倾听福音。其实 Billy Graham 讲的那些道理，很多的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也许可以替他讲出来都不一定了。所以不是要再去听听那个最基本的福音，乃是有其他的这些原因，要去再看看许多人信主而心灵的那个喜乐，同时自己带去的人也可以信主那个喜乐。这些喜乐让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 能够经过30多年还是有每次有几万人去听到，也是神的存在，也是神的工作。你看今年的这个8月，7月底还是8月，总是那段时间，这个 Billy Graham 到英国，又到这个匈牙利 Hungary， 在那个京城 Budapest 讲道，每天晚上9万多人来听，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头，每天晚上9万多人。那一连一个礼拜的布道会，36000人决志信主。你们中间有人看过这个电视吗？没有人看过哈。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电视里面，这个放映出来的。他在 London 也是非常好的情况。那这是他的3次去英国 London。他现在已经70岁，他讲到已经。那个声音音量精神都不如从前了，但是神还是这样用它，那就表示呢，他的这个成功也不单单在于他的声音，不单单在于他的年龄，不单单在于他的体力，有神的同工，这些都是一个和人一起领受救恩的时候那个喜乐。我们现在看第4次的呼声，那么我们这次应该今天晚上是不休息了还是怎么样，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啊？也许我们休息5分钟了，缩短休息的时间啊，休息5分钟，大家如果